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要读22节到34节。马太福音第六章22节到34节，一同请。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也不劳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其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用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刚刚读的这短短的几处经文里面，这忧虑这两个字一共就出现了6次，加上其中有一次是思虑，如果类似是忧虑的意思的话，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这忧虑这个字就出现了7次。可见忧虑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字叫做 depression， 就是所谓的忧郁症。我最近我在网上呢，我看了一下这个 NIH 的一个报道，就讲到一个国家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资料，这边有一个统计，我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在美国的 depression 的情况。这边里面第一条他讲，他说16%的人一生当中呢，你会经历过一次 depression 的这个过程。16%个人，就将近是每6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你的 lifetime 里面会曾经会经历过所谓的忧郁症。那在这16%的人里面呢，事实上这16%的人并不止16%的人，因为呢20%的人他经历了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他去就医，他去看医生。换句话说呢，有很多人他经历了这样子一个忧郁的过程，但他没有去找医生。所以这边讲说只有1/5的人呢，他有了忧郁症，他去看医生。所以根据这样的两个数字合起来看的话，你想想看，16%的人有忧郁症，这个资料哪里来的？是因为去看医生的人看来的。那事实上还有5倍的人，还有4倍的人呢，他有忧郁症，他没有看医生，所以就没有在统计资料里面。所以你这个16%的再乘5的话，是他们80%的人有忧郁症。只不过这80%的人的忧郁症里面呢，只有1/5的人他真正去看医生，所以才留下了资料。所以我们知道说10个人里面有80%的人，10个人里面有8个人，你一生当中你是会经历这样的问题。好，那我们再来看男人跟女人的分布啊。女生啊，20%的女生啊，5个人有一个，你在25岁到44岁之间你会产生忧郁症的这个过程，5个人有一个啊。男性呢，男性10%，一半，比较少啊，是比较少。男性这边统计说，男性10个人有一个啊，你会产生忧郁症，好像比女人少一半。但是呢，男性如果罹患忧郁症，他的自杀率啊是女性的3倍。啊、然后男性在有15%的男性啊，他在失业6个月之内呢，会有这个忧郁症的现象。啊，这个是男性的分队。好，那还有呢，还有统计就讲到说，这个忧郁症的患病的年龄啊，患病的开始年龄啊， 已经逐渐的降低啊，他就没有讲说最低年龄是多少。哦，有的时候你看小孩子那边这样的话，很可能是这个，要注意要去看一下医生了。啊，还有呢，这个患忧郁症的这个比例呢，最近来统计呢，是过去这50年相比来啊是2倍，啊，最近这50年呢，忧郁症的情况呢已经超过2倍。还有最后一个估计，在2010年以前，就是后年，再过2年，2010年以前呢，忧郁症将会成为美国健康问题排行榜2，仅次于心脏性的疾病，啊，所以这是 NIH 的一个总结来这样子来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忧郁症实在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真的是很大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说耶稣在讲这段经文里面一共就出现了7次这个 depression 这个字啊，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些比较特别特殊的方法来看。一方面虽然这是2000年前耶稣在讲的一篇道，但是事实上非常的 relate， 非常的跟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和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去读的一个是私立的初中。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小学的时候读的是公立的国民小学，所以公立国民小学，所以6年就一直在玩嘛。那在台湾的话，高中是要考试的，所以我父母觉得说，哎呀，小学6年级都在玩的话，那个中学如果说不去读到私立的话，怕考不上高中，所以就让我去读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要考的，结果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是国民小学，公立小学第一名毕业，全校第一名毕业。结果所有的私立学校我都考不上，啊，就考不上。后来结果就有一个新开始一个学校，在台北北边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地方。但因为刚开始没有人要去，结果我就考上那个学校，也不知道只是去考，但所有人考都考上，就我就去读那个学校。那个学校在台北的北边，叫天母，现在已经很繁华了，在那个时候还是一片的稻田啊，一片那个时候非常多稻田，没有什么人的，所以我就去那个中学去那边读书。啊，那每次都要坐车，要坐很远的地方到那里去。那个学校很特别啊，因为它在乡下嘛，到处都还可以看到田啊那些。我是在台北长大的孩子，我很少看到那些东西。但是到了那个中学的时候，你就要坐车坐半，要坐1个小时到那很偏远的地方去。那个学校很特别，我刚刚讲了，它那个地方是一个很荒凉的，没有什么人的地方啊，所以人很少。那边老师都很好。那后来我当然知道，因为校长是基督徒，所以大家每个老师大家都经过一些筛选，所以对学生蛮好的。我记得我上的第一堂生物课教那个植物，我们是先教植物然后讲动物啊，我不晓得现在美国是怎么样，我们先教植物然后讲，但是植物比较简单。第一堂生物课的第一堂就是讲植物课，讲到那花朵的结构。就我们老师他没有给我们看课本啊，他就把我们这些小孩子全部10几岁小孩全部带到外面去。因为我们那学校是一个到处都是田嘛，都是很漂亮的地方，那个四周，那个时候在台湾是在春夏秋冬春夏的时期啊，开了很多花，叫做台湾有一种花很大的花叫做猪颈花，我不知道英文叫什么，要问这个红西医啊。对，到台湾叫做猪颈花，很大的那种花。就我们就到老师把我们带到那个田园里面去，然后就是说每个人摘一朵花。哇，我们那时候好稀奇，我在台北抓一朵花摘一朵花的话都不得了，要罚款的呀。结果到时候所有的几十个学生在里面，老师说每个人摘一朵花，我们就每个人摘一朵花。我还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每个人拿一朵很大的猪颈花在手上，然后老师就一面讲，就叫说这是花瓣，然后叫剥开啊，这是什么花蕊的剥开，剥到最后的中间那个叫什么胚胎还是什么，最后一个小东西，然后最后讲到最后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东西，他说最后这个东西这个叫什么，然后结果大家老师也没有教，所有人都把它贴在鼻子上，因为好像会粘这样，所以那堂课就这样结束了。啊，但是当我回到课堂上去的时候，生物课门打开也在讲那花的结构的时候，我的印象就很深刻。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去，用一个实际的情况让我们来想，让我们来看，然后我再来看书本的时候，我的印象感觉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这段经文是耶稣在山上所讲的一篇道。啊，耶稣在加利利那时候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声跟从他，所以耶稣有一天呢就带了这很多很多的门徒，还有很多很多要听他讲道的人，就带他圣经上讲就带他上了一座山，就在加利利这个海加利利湖的西边啊，有一个山上，他们就带他们上了山，然后就开始讲了一篇很长的道。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在山上所讲的一篇道。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来等一下一节一节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啊，我希望大家用一个心情来看，就是说希望
主就能够把我们带到那个加利利西边的山上去，然后我们在那样一个远离城市的这些纷杂的环境，我们很静心来听耶稣怎么样讲这些事情。你看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耶稣一面讲就指着那个山坡上面所开的那个百合花，在加利利在春夏之际的时候是满山遍野开满了这样的花，是很漂亮的。所以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在那样子一个很安静很美丽的一个山上对很多很多人讲了一篇道。所以当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我不管你心里面原来有什么样的重担，我们今天把那些放下来好不好。我们求主耶稣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真的在山上能够重新再来听他在当初在那个加利利山上跟我们要想讲的这一篇道，好吗？好，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主，当我们今天愿意回到2000年前听到你真的是借着爱子耶稣基督替我们讲的这篇道，我们就说主，求你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你真是在我们当中，因为你曾经应许我们说，凡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要在你们当中。主，所以我们今天这边超过两三个人奉你的名在聚会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突破我们时间的障碍，突破我们文化的障碍，突破我们心里劳苦重担的这些障碍，让我们今天能够很安静的回到2000年前加利利海边西岸的那个山上，我们再来听你当初怎么样子向那些门徒讲的话。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心能够听见，能够听明白你今天要跟我们讲的话，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和生命来面对我们今天所要面对最大的难题。我们谢谢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来一节一节来看啊，马太福音第六章22节，22节23节，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耶稣在讲这节话的时候讲到了眼睛啊，眼睛是身上的灯。那我们凭这两节的话，我们一看就知道说，耶稣在这里讲眼睛，很显然的不是指的你这个视力啊，远视眼或老花眼近视眼，不是这个视力的问题。因为他说你的眼睛嘹亮，全身就光明，很明显他在这边讲的这个眼睛呢，是讲到我们人的一个心灵内心的世界，是一个心灵的眼睛啊。就讲到耶稣在这边讲的时候，是讲到说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是一个会导引你人生的一个方向的。因为你的心灵世界是来决定你外面所有的生活的，你的心灵世界呢是来影响你怎么样子来观察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反应，也反过来讲，你的心灵世界也决定你身边所有发生事情在你身上所产生的感觉。所以在这里耶稣讲，他说这个眼睛就好像是灯一样，你如果是眼睛亮的话全身是亮的，眼睛如果昏花的话全身是黑暗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人的内心世界事实上是最重要的。我们外面是怎么样，事实上是看里面的。当你里面有昏暗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全身，不是个 physical body， 是你整个的人生，你对你周遭环境的看法，还有所有这些环境对你的影响。因为你内心世界那个不一样，就会有产生很大的反差。所以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耶稣就讲，他说你要注意，他说我们里面的光，里头的光如果黑暗，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这里头是黑暗，里头的黑暗是什么呢？很明显的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你内心深处那个心灵里面，那个内心深处心灵里面那个世界到底是光明的呢还是黑暗的呢？因为这个会决定你怎么样子看这个世界，你也会决定这个世界怎么样子看你。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些经文，往下面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24节。24节这里面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在这里接着就讲说，一个人你不可能有两个主人，你不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讲了说，内心世界事实上会影响一切的。所以当我们在内心深处，你要决定你的基础，你内心深处的基础，换句话说呢，也会影响到你对整个的环境的看法和整个环境对你的影响。我记得有一个真实的事情啊，是这样，在那个医院里面有一个病人啊，
他就是突然有一阵子，他就突然他就决定他不要吃饭，那护士就很紧张啊，因为病人身体本来就不好，不吃饭的话就病情会恶化，所以护士就说：“哎呀，你要吃饭一下。”结果那个人他就不肯吃，他说这个饭里面有毒，你们都要害我，你们要毒死我，我不吃饭啊。结果那护士就一直劝他什么，他都不听。后来护士长就来了，护士长就来说：“怎么回事啊？”那个病人就很大声的讲说：“这些护士他们要害我，他们要毒死我，我不要吃。”那护士长就跟这个病人讲说怎么会呢？你看这些护士对你那么好，他怎么会要害你呢？这个病人想一想说，他就是想要毒死我，所以才对我这么好啊，所以让我免得有戒心啊，所以好下毒。那结果这个护士长就说不会，然后护士长呢就把他的食物拿一瓢拿出来，就嘴里吃下去。他说你看我也吃啊，没有毒啊，你看没有吃我也毒啊。那病人想一下说，你跟他们是一伙的，你先吃了解药。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啊，会决定你环境里面所有的看法。这个人他心里面已经想了说有人要毒死他的，所以任何一个他所看到的事物经过他内心世界解释以后，就成为一个扭曲的一个现象。好，所以当前面耶稣在讲说人内心的黑暗事实上是很可怕的，我们今天在对所有事情看法想法或者对所有事情反应，事实上在内心心灵的深处有一个很基础的这个东西来解释我们对的所有事情的看法，所以这个很重要。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耶稣基本上就在讲说内心深处的基础啊，事实上有两种情况，你这个心灵深处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呢？他第一个他说是侍奉神啊，这是一种，就是说你心里面是有一种有神的啊，这是一个心灵的基础啊。什么叫做心里面有神？什么叫侍奉神呢？啊，侍奉人基本上就是一般的基督徒啊，神的儿女，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相信有神啊，我们在内心心灵深处，我们相信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是所谓叫做有位格的神，这个中文翻成位格，很多人不明白，英文叫做 personal God， 就是说这所有的基督徒相信一件事， we believe the personal God， 叫做 personal God， 翻成中文叫做位格的神。什么叫位格的神呢？就是说有爱，有关怀，有情绪啊，有公义，有怜悯，像有人性的这种叫 personal God， 所以中文翻成有位格的神。等一下我会不断的还继续用这个词，你知道，就是说在基督徒在基本的信念，在他的心灵深处的基础，一直推到后面的时候，他有一个想法，他相信这个世界呢有一个 personal God， 有一个会爱你的、会关心你、会照顾你的神啊，这个是他所依赖、所侍奉，他心灵深处最基础、最基础的东西。那他也相信，就是说人是我们这所有的人的万物呢，都是由这位 personal God， 都是由这位有位格的神，这个有关怀、有计划、有目的、有设计、有关爱、有大能这位神，他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我们。好，这种人呢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这边是讲到侍奉神的人。好，后面又讲的用侍奉马门。另外一种人呢叫做侍奉马门啊。马门是什么呢？这边你如果看圣经，这边没有印出来啊。看圣经的话呢，马门是财力，小字就财力，就是财富、钱财啊，相信财富，他相信财富、财力。马门这个字就是财力，就是财富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另外一种人啊，他是不相信有一个神会爱我的啊，他不相信这个，他的内心的基本的那个假设呢，他是认为没有神的。所以呢，他在没有神的情况下，他认为说所有的供应来源，所有最实际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钱财，钱，什么事情都是靠钱来啊！你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样不要钱？你生病的时候你要钱，你要上学你要钱，你要买食物你要钱。所以基本上有另外一种想法的人，他在内心基本深处，他认为一切的供应、一切的来源呢是钱财，所以钱财是主导他的生命的。刚跟前面一个反应是不一样，前面一个说是神是供应一切供应来源，那如果没有那个的话呢，你就会有另外一种的基本的信仰，那个就是说我们相信所有事情是钱财，所以钱财是人生最应该要追求的目标，因为它是一切一切的来源，一切一切供应的来源。如果我们看马门这个字的话，这个马门在这边是亚兰文的名词啊，是名词。那这个词如果查它的字根啊，字根里面呢、啊，是一个动词性的东西，叫做叫做信赖，就是信靠这个意思。信靠是动词，所以马门是财力，是名词，但是它的字根呢，动词性呢，就是信赖、信靠
就信赖信号，事实上跟这个侍奉是同样一个字。所以从这样子来看呢，当耶稣在讲侍奉马门呢，除了以金钱为导向这种人以外呢，马门还可以泛指啊，不只是财力，还可以泛指一切一切 impersonal God。 换句话说呢，这马门还可以不只是讲到财力，凡是除了你不相信神会供应你，你相信钱财啊，你相信朋友啊，你甚至你相信你自己，你相信还有很多其他 impersonal God。 什么叫 impersonal God？ 就是没有个性的啊，没有位格，没有关爱的神。我举个例子很清楚，什么叫 impersonal God？ 啊，人家这个、中国的早期的这个哲学很多是类似这种的啊，譬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些时候他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他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他就很无奈，他就说一个哎呀，听天由命呗。听天由命，这个天跟命是 impersonal God， 对吧？听天由命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天就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器，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规律在那边，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个规律是什么。那、所以他也不会，因为他不是 personal， 因为他没有他不是人格性的这种，他不是位格性的神，所以他不会所谓的爱我，他不会有什么通融，他不会有怜悯的。所以当我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天，他不可能怜悯我的，因为我如果不相信他是一个 personal God 的话，这个整个的环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无情的一个大的机器。那我今天这个走到什么，就是他的结果就是这样。他不会因为我喊一下，我不会，他不会可怜我，他然后所谓的法外通融，他不会。所以他就讲说，我就听天由命嘛，因为我没有办法。他是一个很无奈的，就说哎呦，那我就只好这样子。所以这叫 impersonal God。在中国的早期的时候很有名，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人都读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讲到什么呢？叫天行健，就是这个整个天呢，事实上它是一直在那边循环的，它有一个很复杂的规律，但那个规律呢是一直在那里的。这个也是事实上也是一个 impersonal God 的一个概念。好，这里面天是没有人性的，它是在那边倒，它跟你没关系的。它怎么样的做法呢？跟你这个人没有关系，因为他不会可怜你，他也不会看你，他就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机器在那边转。然后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事件，就在这个所谓的天里面呢，就循环不息，按时而生，按时而灭，啊，时时而生，时时而灭，就是好像在这个机器里面很无奈就这样运转。所以他这个天对他来讲是没有所谓的 care， 没有所谓的关爱，没有这样情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你在你内心的心灵深处，你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相信一个有位格的神，你相信是有一个会爱你，会照顾你，会看你，每天看着你，会知道说要怎么样帮助你，他会当你困难的时候他会帮助你，当你祈求他会有怜悯，他会有爱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你相信整个大环境没有这个事情的，我不相信有任何的神。这种情况下呢，你相信就是马门，就是说你侍奉的是什么，你所内心深处你最基础这系统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很无情的苍天，一个很无情的自然的大机器而已。我们就在那个很大的一个规律里面，也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对前途也是茫茫，然后我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也无语对苍天，因为这个苍天呢是不会回答你的，他也不会爱你的，他也不会 care 你的。这是所谓的侍奉马门，泛指一切在你心中深处，如果你没有一个 personal God 的概念呢，你是属于这一种。好，我们继续看后面二十五节。好，到了二十五节就是所以啊，所以从二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呢，三十二节啊，二十五节这边讲的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身体穿什么忧虑，生命不胜于饮食，身体不胜于衣裳。二十六节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耶稣这个时候讲了第三段经文的时候，就告对着这些人讲说你们今天来听我讲道，你们心中是有神的，你们来跟从我，那边有很多的门徒，他说你们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你们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们是侍奉神的人，你们心中知道有天父。你看到这边出现一个字吗？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啊，你们的天赋。所以耶稣这时候对着他的门徒，还有对着那些跟随他的群众跟他讲说你们不一样，你们不一样的，因为你们在心中，你们心中有一个神，你们知道说有一个天赋，这位天赋他是供应，他是一切创造的主啊，他是真正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神啊。他说你们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你的生活呢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再说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在这里说到一件什么事情，当我们相信心中有一个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的创造， 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他的精心设计，所以包括我们在周围环境里的万事万物，还有我们所每天要面对的事情，这里面都有他的美意。如果我们相信有一位天父是这样的话，当然我们也相信在这所有的万物的起源啊，是因为这样一位有智慧的神，他来创造，他来设计，来安排每一个时间所要发生的所有事情。所以因此我们的每一个人生，我们走的每一步，事实上都是在这样一位有关爱有全能的创造主的面前所精心设计出来的。但是当我们心里面如果不是这样子认为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认为说，哦，原来我们这些有生命的都是短暂的。一开始呢，在没有生命以前呢是没有生命的，一开始的整个宇宙是没有生命的，然后后来开始才有生命。所以他们在当你认为说你没有一个 personal God， 没有一个有位格的神来做创造的时候，你整个的大前提里面是原来是一片没有生机的，一开始是没有任何生命的，然后后来才产生生命啊。所以变成说整个，如果你拿一个张纸来画图的话，有两幅很不一样的图，你可以去用想象去想耶稣在这边讲。当你不相信有一位有位格的神的时候，你画的一个宇宙啊，这张纸上面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张开纸上面什么都没有，是空的，没有生命的啊，全部都只是一些物质存在这边。所以你相信原来有的就是物质，物质自有拥有，永远在那边，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然后后来呢开始产生一点一点的，好像星星出现了啊，开始有所谓的生命。然后这些一点一点小星星呢又时起时灭，它到了时候它就灭掉，它就没有生命，那一点好像那个光就这样闪一下就没有了。这是你对，当你相信，你心中相信没有一个 personal God 的时候，你的宇宙观是这样的，你明白吗？你这张纸一开是没有东西的，然后内核一个生命呢，就好像一个星星一个星点一样。那对你来讲呢，人生只有七八十年，一个小小零星就闪一下就没了，对，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啊，你有在那边存在，然后过了七八十年你过去以后，你这个星就没有了，然后你就回归到一个原来又没有生机的。这是你的 picture，picture 是这样，你是认为一开始是没有生命的，然后开始有生命啊？你是认为这样。好，那相反过来讲，当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的这个 picture 就不一样了。你这个 picture 一开始呢，这人的生命不是一开始都不是一个没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在没有任何物质以前，已经有一个有生命，因为生命在它里头，圣经里讲了，生命在它里头。在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你这个整个 picture 这一打开的时候 ，page one， 你看到什么呢？创世纪第一章一节。起初神啊，你一开始这个 picture 一打开的时候，不是空虚混沌的，一开始自有拥有的不是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生命的源头在那里，它自有拥有在那里。你的 page one， 你这本书一打开来第一页看到的就是一个充满生命的神，万自有拥有的神，生命在它里面，一个真正永恒的自有拥有的神在那里啊，然后它才开始来供应，来创造宇宙星辰，来创造我们一个一个生命啊。那你这个 picture 就很不一样了啊，你这个 picture 很不一样，你看到有一个 personal God， 他在那边做创造，在设计，他在那边做关怀和关爱，然后你这个生命呢，经过他创造以后，他还要回去的，因为你知道说这个生命是他创造的，这个生命他创造永远不会毁灭的，永远不会毁灭，所以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他这些生命全部是在他里面的。反而要毁灭的是，要重造要毁灭的是这整个的物质界，反而是暂时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有两个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相信有一个 personal God 的时候，物质你今天眼睛看到一切东西，这是反而是暂时的，反而是我们人的生命，因为神的创造，这个自有拥有的神他所创造生命，生命是永存的，这是一种看法。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心中没有一个 personal God 的话，生命是暂时的，反而这个宇宙的万有这些物质是永久的。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好，那耶稣在这边继续讲，他说，好，你凡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所以你不要忧虑。好，所以是一个结果。今天我们在讲这个 depression 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我怎么解决问题呢？那有很多人生哲学可以解决，譬如说他可以你可以用自我安慰的方法，今天最流行的方法来解决精神病的 depression 的方法，一种就用药物解决啊，药物解决吃一种药啊，你可以问那个蒋明峰教育师，现在有多少多少 depression 的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用心理治疗 psychological 方法来治疗方法。治疗方法基本上什么呢？就让你去不要去钻牛角尖，你这边有一个问题对吗？他就把你引开，让你去看别的事情啊。基本上治疗是这样的，就说你不要，所以今天的治疗一跟基本上就告诉你说你不要忧虑嘛，忧虑也没有用嘛， 对吧？你忧虑没有用啊，忧虑也不会解决问题，你就去钓鱼啊，你去爬山啊，你去滑雪，你去干什么？你去 relax， 你听音乐，你去做运动啊，你就 relax 啊，你就 relax 以后，你就不会 focus 在这边，你就不会有忧郁啊。对吧？所以今天问题是用这种，这一基本上是 psychologically 让你去分散你的注意力，然后就让你能够有一个疏解的环境，让你去说你不要去忧虑，不要去忧虑。这是今天做法是这样，这种做法是基本基础在哪里呢？因为基础在没有神的帮助的，啊，它没有神的帮助。因为你想想看，你这张纸上面，如果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啊，你所信的苍天是不会爱你，也不会同情你的这样一个苍天的话，你所面对的是一个无情的世界。你在这个无情的世界里面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当然就产生忧虑嘛，对吧？所以所有的忧虑的问题在这里呢。当你的相信，你的内心深处是一个没有一个有位格的神在那里的时候，你内心深处是一个无情的苍天，只不过是一个天行健，只不过是一个不断在这边循环一个大机器，一个规律在那里。这个规律不会因为你而有所特别的改变的，因为这规律大规律就在那里运行的。你今天你倒霉走到这一步的话，下一步就一定是那样，所以你没办法。所以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当然产生忧虑，因为你不晓得这个苍天，你不晓得它是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你在这样一个完全没有生机的一个大环境底下的生命
是短暂的，
是很没有意义的，你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忧虑，因为你们不一样。耶稣在这里提醒这些门徒说，你
跟他们不一样。
你看到后面31节，他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指的什么？是非犹太人，是吧？非犹太人在这边事实上是泛指所有一切心中没有神的人，因为根据前面来讲啊。所以在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这几节经文里面用三个不同的层面来把人分成两种，事实上一样的。第一个，他说是心灵里面黑暗的人跟光明的人，
这是一种分法，
对吧？然后后面他就讲说，有一种这个心灵里面黑暗跟外面光明的，跟里面光明的，这是一种分法。然后还有一种呢，是你里面相信有神的，侍奉神的人，你相信有一个 personal God 的。相反呢，你不相信有一个 personal God， 你相信的是一个无情的苍天。
你相信无情的苍天。那第三个，在这边我刚刚讲了，
你相信有一种人叫做天父的，有天父的概念一样的，就是所谓的神的儿女。你是天父的儿女，这是一种人。
那另外一种人就外邦人，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没有所谓的天父的概念。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事实上用三个不同的角度来把人分成两种，让我们来看，来我们来再来看忧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
这里在讲什么。
啊，耶稣在讲一个问题，说你今天会有忧虑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忧虑的问题又是怎么样才能解决？怎么样才可能解决？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你里面的要决定你外面，是你里面产生问题的时候，是你的
全身就开始黑暗。
当你里面没有一个相信、一个侍奉神的心的时候，当你里面你内心的基础的假设
是一个无情的苍天的时候，
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的，你只好去忧虑，你只好去咬着牙根去面对。所以当我们在这边想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在这里讲的事情，
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相信神的话，你不需要忧虑。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讲的说，你们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这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所有的，当我们相信有一个关爱我们的神，在你内心深处，如果你相信有一位关爱你的神存在的话，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知道说他知道的。然后你知道你祷告是他听见的，因为他是 personal God， 因为他是有一个性情好施怜悯，他有一个关爱的神，是这样一个观念。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假设，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的话呢，那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只好自己去面对，是吧？你只能自己去面对，你只能自己去解决。因为你再怎么样的喊，这个苍天，所谓的苍天是一个没有人情他不会听见的苍天，所以你就要去面对。你所有的东西你是靠你，你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要自己去解决的。因为你相信这个无情的苍天，它是不会有所谓的怜悯，也不会有所谓的帮助的。你可以看到问题吗？当你在最心里面
心情深处
的时候，你的想法、你的信念不一样的时候，你面对问题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有神的人，他碰到问题的时候，
他自己的本分
做完以后，他会知道说有一个苍天，这个是有情的苍天，是那位慈爱天父，他看着我们，
他来帮助我们。
但是当我们不相信有神的时候，我们刚刚讲了80%
的人，你这一
辈子当中你会碰到 depression， 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只能自己去面对，你是很孤单的，你是很忧愁的。所以事实上耶稣在这里讲的短短的一篇道里面，他在讲的是讲告诉我们说人生是有两种选择。今天在新世纪里面，这个新世纪啊 New Age 里面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 Everything is choice， 所有的东西都是选择。今天的新世纪里面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选择。他那后面的 implied 后面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讲什么绝对的真理，那我相信就有，没不相信就没有，所有东西都是选择。新世纪他讲的所有东西都是选择，但这句话里面事实上有一个更重要后面一句话他没讲出来。没有错，所有的事情都是选择，但是每一个选择后面跟着一个结果 consequence 他没讲出来。没有错，所有的事情都是选择，但是每一个选择后面呢有一个结果是跟着他的，怎么样的选择就会有怎么样一个结果，你什么样的 choice 后面就会有怎么样的一个 consequence 在那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生有两种不同的选择，这边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信上帝，你可以选择侍奉上帝，你可以在内心深处你选择你相信说这个世界不是一开始是无中生有的，一开始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充满有关爱的神所创造的。你信上帝的时候你的人生是另外一种做法，你看到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你看到所有的创造，包括你碰到的每一个难题，你都知道说神知道，不是你今天倒霉刚好走到那样，不是你今天碰到所有的事情都有神的意思在那边，都有神的计划在那里。当你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个事情神会帮助你解决的，这是一个方法。同样的，当你
相信那有一位天父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事物在你身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的感觉里面你是觉得你是被爱的，你是有一种被爱的感觉，
你不是碰到问题的时候觉得孤单
无助无以为苍天那种问题，而是你是常常是觉得说有神在关爱你的，有神
在看你，
有神在爱你，他会怜悯你，他会计划你，
他会引导你。
你看世界的方法不一样，你在你身上感觉不一样。
反过来耶稣讲，他说
你相信，你相信吗？你真的是相信吗？你如果相信这样的话，你知道说这一位全能的父他是一切供应的来源者。我们今天得到的任何东西也许是我们努力来的，但是因为在这个一切的背后事实上是有一个关爱我们的神在那边，一个很 mighty hand， 一个慈爱大能的手，一个全能创造的主，
他在那边做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他把这些东西加添给我们。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相信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过一样的生活，然后我们相信说这一切都是神的创造，所以所有的事情呢都不是偶然的，他是创造主，我们不是神，
我们是被造物，因此这一切创造，这些
供应，耶稣在这里讲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当你在看的时候，这全部都加上了色彩和意义。它不像这些宇宙星辰这些东西，一下子就一下子过去就算了，不是的。当我们如果相信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全能的创造主，这位慈爱的天父他所创造设计的时候，这一切在你周围的全部都变成很有色彩。很有意义的，而我们的人生短暂的人生里面有很多东西要去学，而且你这个短暂的人生也是一暂时的，你的生命是到永远的啊！你不像一个星辰在一个
无情的苍天里面
闪烁一下就算了啊，不是这样啊。耶稣讲说，但是你如果不相信这个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是一个无情的宇宙，你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很残酷的。是一个很扭曲的世界，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世界，而你对你的个人也是这样，你会常常会感觉到孤单，你会觉得无助，你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知道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帮你。 Everything is choice， 所有的东西都是选择。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说，我们如果是聪明人，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不要像那些没有神的人一样，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有一个天父在天上不断地帮助我们。 忧郁的问题怎么能解决呢？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只有一个方法，你要侍奉神。你在内心深处，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无语的苍天，而是一个有情的苍天。他非常爱我们，他非常关爱我们，他时时刻刻在看顾我们，要带领我们。我前天星期五在方舟聚会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我这一辈子 so far 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一个很特别的聚会。在那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上星期决志，他在里面分享他决志的过程，很感动。分享完了以后呢，就站起来向当中一位姐妹求婚。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认识这两位弟兄的认识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知道说他的一生里面真的充满了很多很多眼泪啊。所以那个前面那个聚会真的是哇，很多人都在哭啊，那个
姐妹就一直哭一直哭
啊，一直
都讲不出话来。
那个场面很感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都认识他，我们都知道说他一生当中真的碰到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中在做见证的时候，看到说一个有
神的人真是不一样，
看到有神的人真的不一样。不管我们碰到多少坎坷的问题，不管我们在多么危机的时候，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神的手就在那个时候及时的就抓住他，让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今天有多少人长期的在这样一个 depression 在忧虑的情况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靠自己，因为他不相信有一个这么关爱他的神会随时帮助他。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做聪明人，让我们做一个天父的儿女，让我们做一个有天赋的人，因为这是我们人应该做的。不要学那些外邦人，他们只相信自己，他们只相信这一切无情的事情，所以他们所有东西他要靠自己去挣，靠自己去解决，他的生命自然是忧虑，自然是孤单的。天父是唯一供应的主，他是一个唯一能够真正擦干我们眼泪的神。每个人都有问题的，但是只有这位关爱我们的主，他是唯一的一位愿意而且能够擦干我们眼泪帮助我们走这一生的神。我们现在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家很熟，叫《野地的花》。这首诗歌《野地的花》基本上就是讲到刚刚耶稣所讲的这一段道。我希望在唱这首诗歌里面，它里面讲到天父，它里面讲到创造宇宙的主，讲到天父的天天的看顾和爱我们。我希望当我们今天听到耶稣在讲的这篇道，这2000年前讲的这篇道在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也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听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希望说我们当中今天有人啊，有人，如果你以前是前面那一种，你今天愿意转换的，如果你以前认为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无情的苍天的，但是你今天听到耶稣告诉你这样一个好消息，说你不要过那样孤独的生活，你不需要过那样子一个单独奋斗生活，你今天愿意转换成为一个天父的儿女，你愿意接受神的，你愿意有天父的，我希望等一下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如果神有感动你的话，你就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唱这首诗歌。好，所有
基督徒神
的儿女也是一样，这首诗歌在放的时候，你觉得说圣灵带领你，你愿意站起来唱的时候，你就站起来。但是我补充一句，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感动的话，你不要站起来。OK， 你如果心里面没有感动，你就不要站起来，这完全是你跟神的一个决定。好吧，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仔细再来想说神怎么样子在2000年前在山上，在那样一个很安静的环境里面
跟我们讲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怎么样走我们的人生。你是要继续的
停留在那样
一个没有
天赋的
环境里面来面对人生呢，你还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还是愿意说我今天要选择，我今天要做这样选择，我要做天赋的儿女，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做一个孤独的人，因为天赋在我们当中。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愿神的灵来 touch 我们每一个人。当你觉得说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从椅子上站起来。
好，我们唱这首诗歌
《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 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幸好他的人真是有福。野地的花穿着美丽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
耶稣在2000年前在山上这样跟我们说，信靠神的人真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不再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天父在我们当中，求主的灵今天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真是在我们当中，他真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伤痛，他是一个唯一能够真正来擦干我们眼泪的神。我们愿不愿意在他的面前今天跟他说，阿爸天父，我是你的儿女，我愿意到你的面前。
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
当我们仍然竖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看到有很多你的百姓站在你的面前，天父上帝，你真是是爱我们的神，你不轻看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在你面前流泪的人，今天每一个愿意站在你面前的人，主，你亲自来擦干他们的眼泪，主，用你的手，你用你的恩手，在这个时候来触摸我们内心生灵的深处，在内心的深处来触摸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今天在这个时候真的能够明白，我是你的儿女，我真是你的儿女。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以前也许我不是很认识你，但是我从现在开始，我知道你是随时来看顾我的神，我的生命在你手里面，我已经做了这样决定，我愿意跟随你，我不再是一个靠自己来面对所有问题的人，因为我知道神已经告诉我说，我不需要活得那么辛苦，我不需要再那样子把自己放在一个神的位置上来主宰我的一生。主，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是被你所造，你是来主宰我们的神，你是来供应我们的神。主，帮助我们，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很多人在流泪的，主，你亲自来 touch 他们的心，你在这个时候你亲自来安慰，让他们知道，主，你真爱我们，天父，你真是爱我们，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天父，你是全能的创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